第三篇，六日间大地的恢复。我们已经看过神如何在起初的时候创造一个完好的世界，后来因为撒旦和住在其中的种类犯罪，所以他们和他们所住的地就受了神的审判，变作混沌空虚。我们现在要看修造大地之功。在约伯记里，约伯引证撒旦悖逆的失败，以表明与神争辩之余。他说，神心里有智慧，且大有能力，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？他发怒，把山翻倒挪移，山并不知觉。他使地震动，离其本位，地的柱子就摇撼。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，又封闭诸星。神在何时曾有如此的作为呢？他在何时曾因人向他刚硬而如此震动山地，挪移天象呢？从亚当以后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我们并没有看见神曾有这样的作为。这里的讲论明是指着撒旦背叛时，神审判他和他所管制地的光景。那时神震动大地，以致山都翻转挪移，这灾祸是非常迅速的，所以山被翻倒了，好像上世不绝。不特大地如此，就是天象也受了影响。日头因着神的审判就完全不出来，而诸星亦都不露其光芒，这样就陷世界于黑暗之境，没有日光，自然没有热气，所以此地就有冰川的时代。后来经过许多时日，或者因着地心火热的缘故，冰就逐渐溶解了。然而日头上不出来，诸星上受封闭，所以当圣灵前来运行时，就有深渊，渊面就有黑暗。约伯不只提到神的审判，并且也说到他修造的功夫。他继续说，他独自铺张苍天，步行在海的高峰，他造北斗、参星、卯星，并南方的密宫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其事不可胜数。铺张苍天就是指神在第二日所做之功。神将水分为上下，其中隔以空气，这空气就称为天。所以海的高峰大概就是指在空气之上的水。至于造北斗、参星、卯星等星宿，就是指着神在第四日的工作。这里的造字并不是创造，乃是造作。神并不是在这里才创造星宿，乃是从前所有的星宿重新造作过。上文说他封闭诸星，这里说他造作诸星，这不过是恢复他们从前未被封闭时的光景而已。读了约伯的话，更让我们相信我们的解说是不错的。现在神开始他修造之功，因为渊面黑暗，所以他就招光出来，这光就分开光暗，从前有，现在尚有。许多讥诮的人以为，哪里未有日先有光之理？然而科学现在已不再效圣经这样的记载了。晚近这门科学的发明已经证明摩西所记的为不错了。这里所记的虽是无科学，竟非反科学。神的书不是用以做科学的教科书，然而神的话总没有科学上的错误。现在人已经知道除了太阳之外尚有光的来源，光是一种不知来处的动力，发生出人想象之外的震动于环绕宇宙的仪态中，但是科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以此动力的来源。对于这点他们完全是暧昧的，但是信心知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 最可惜的就是现有一位神是一切的根源，世人反不要，宁愿在暗中摸索，以为这是迷信，这是不合乎科学的。但是我们是何等的喜乐，因为我们已得着神，他也是我们的父。这里并不以为光是神在第一日创的造的，光并非才有六千年的。未有光前，黑暗是限定在一个所在的渊面，黑暗这是全地，黑暗是在限定的地方，所以光现出来也是在那黑暗的地方全地。在神说要有光时，并非全宇宙都是黑暗的，神不过令光在这个世界显现出来而已。当摩西的时候，科学或尚未知除了日体之外尚有光的来源，然而摩西竟祭神先照光后方照日，若非圣灵漠视，哪能这样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他不能被人的愚昧所限制。科学家越明白神所设立的天然律法时，他们就越知道神的话是配受人佩服的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神并不是在这里创造光，因为从早就有了，他不过招光出来而已。我们已在第一篇里引了格兰先生的话，现在再说余下。第一日从哪里开始呢？有的人说从混沌空虚时，但这不是这里的意思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这早晨就是第一日光现出来的时候。如果第一日之前没有光，则这晚上没有意思，因为是先有晚上，然后才有早晨。早晨既是指第一日光现的时候，第一日前无光，则晚上必定是指未有光时的黑暗，那就是第二节漫漫的黑暗。这样第一日的晚上岂不甚长？第一日的晚上既是第二节的黑暗，则第一日是从混沌空虚黑暗的时候开始了。但是创世纪不以混沌空虚为第一日，所以在第一日晚上之前就已有光了，不过这光未现在此地而已。神称暗为夜，然而晚上光此时尚未出现，已是受光管束的黑暗了，所以光在第一日晚上之前就有了，不然则如何分晚上与早晨？再者，圣经并不说神在第一日创造光，他不过命光现出而已。这光从何来呢？不是从混沌空虚充满黑暗的地而来，这样当然是从太初时神创造的天地而来。这些更证明我们现在的世界不过是个修造的世界。我们应当知道这六日都是24点钟的日，自然在圣经中常用日以代表一个时期，如主的日子等等。然而这里的六日并不是六个大时期，每一个胸无成竹的读者都不把它当作时期看。我们知道圣经中每次用日以代表时期时，上面并没有数目的限定，如果日字前面有数目，则所说的日必定是地球自转一周的日。并且这里明说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晚上和早晨合成为第一日，这是24小时的日。再后神后日设立安息日，乃是根据于他自己安息在第七日。出埃及记20章安息日是24点钟的日，如果第七日的安息日乃是24点钟，则前六日必定也是24点钟的方可。再者，如果我们以这六日为六个地质时期，则什么是地质时期的晚上？ 什么是帝制时期的早晨呢？再者，如果这六日是六个帝制时期，则在第三时期以前，地中应当没有草木，在第六时期以前，地上应当没有化石的动物方可，但这并不是事实，因为地层中的动植物并没有这样的分开。如果六日是六个大时期，则在第六时期所造的亚当，岂不是住在乐园中甚久，然后才犯罪吗？写创世纪的摩西实在并没有意思以日子为时期，我们切不要委屈神的话以投合我们的理想，或以和缓人们的攻击。我们若按着私意解读，就不特自己受人诘责，并且也离圣经于难。有了以上的证据，我们知道这六日就是六日，并不是六时期。我们的神是全能的，若他要修造，则一日已足，何必六时期？不过他既乐意在六日中再造世界，则我们唯有谦卑观看神的作为，献赞他的伟大，何必附和迎合一般未重生者的理想呢？不过我们知道地质学若果不错，则他所要虚的时候，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所间隔的时代已有余了。第二日，神又发出命令，神将空气放在空中，分开上下的水，神将地下的水和天上的水蒸气分开。科学在这里又要称羡这里美丽的记载，这真是空气张大的用处，分开天上和地上的水，然而又不是一个移不开的界限，它里面可以满蓄水蒸气悬挂在我们上面。一如圣经所记的，这空气并不是一种坚制的水闸蓄水于天，因为二十节说雀鸟飞在天空之中，这天空是雀鸟所能飞游的地方。神称空气为天，这天与第一节的天是有分别的。第一节的天是指着全宇宙和其中所充满的而说，这节的天乃是我们这地的天。第一节的天并没有变坏，唯独我们的地和它的天象，因着神的审判都改变了他们原始的光景。神在六日的工作中，日日都看他所做的事好。然而，就在今日，没有记这一句话，神的话忘记了吗？不，神所不说的和神所说的都是一样的有意思。圣经是逐字逐句为神所默示的，这点我们看又是与撒旦有关的。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他手下的邪鬼乃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。神大概是因看见这空气是撒旦和他邪鬼的住处，所以他不说他看这日的工作是好。邪鬼怎能升到空中呢？我们已经看过，他们囚禁的所在是在于深海，就是本处的水渊。当神未分上下的水时，这水是连作一体的。大概当神分开上下的水时，他们得了机会越狱，附着上面的水上升，迁居空中，就是他们君王所在的地方。因此新约才既有邪灵在空中活动在地上。他们虽是逃犯，然而神却允准他们，时刻一到他们就要投入无底坑。空气是黑暗国度的大本营，所以我们看见撒旦的工作多是从空气做起，所以我们或聚会或祈祷，都当求神用主的宝血洁净空气，好叫我们不受撒旦的压制。第三日，现在上下的水已经分开了，不过全地上都是水，没有一片干净土。神又发命令，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。我们看见 这里所说的与我们所示的真是相合。这里神的命令乃是使旱地露出来，可知旱地早已有了，埋在水中，现在才露出来。神并不是说旱地当从无中生有，他不过命水退去，叫那在起初受他创造的旱地露出来而已。这更证明六日间的工作并非创造天地，乃是修造而已。诗篇有一处说到神起初如何创造地，后来如何审判地，再后如何赐退洪水修造地。耶和华将地立在根基上，使地永不动摇，这是神原始的创造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，上如衣裳，诸水高过山岭，这是神审判地上种类之后的光景。这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的水盖地面。你的次折一发，水便奔逃，你的雷声一发，水便奔流。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，你定了界限，使水不能过来，不再转回遮盖地面。这就是神在第三日前半的工作。这里的次折雷声就是创世纪神的命令，水奔逃奔流就是说出神发令后水聚在一处的情形。诸山升上，诸谷沉下，并不是说那时才生山谷，乃是说因为水退，所以从前被水遮盖的山岭就露出来。这是表明水退旱地露出来时高山低谷的情形。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，你定了界限，使水不能过去，不再转回遮盖地面。这几句话详细说出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。这样我们更相信我们现在的世界不过是神所修造的。地从水中出来也是科学所证明的，地质学完全相信这个。所有地质的结构巨云都是在水中结成的。许多的人不明白为何地有根基，在这里我们看出它的意思来。创世纪一章十节说，神称旱地为地，所以地有根基是指着大地的旱地说的，并不是指着这整个的地球说的。第三日神尚有一个工作，地已经从水里出来了，然而尚未生出草木，所以神就来装饰它。第四日地已经修理好，所以神就来修造天象。第一日神已照光出来，现在他是照光体，将光放在里面。我们知道第一日的光已经分昼夜了，现在的光体的功用也是分昼夜，所以我们看出第一日的光和这里的光体是有地方相同的。大概第一日的光半日发在地的这里，半日发在地的那里，所以第一日就有昼夜了。到了第四日，神造作了光体，将第一日的光储在里面。我们的地和这些光体是互相绕行的，所以它们不分昼夜，并且做记号、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。神所造的火光就是日头，这里并不说神创造日头，因为日头在起初的时候就已创造了，神在这里不过将它修造而已。大概亚当前的世界也是以日头为光体，及至撒旦反叛之后，这太阳也受它的影响，所以就完全失去亮光，被黑暗所包围。虽然如此，我们的地或者尚绕着它而行，到了第四日，神就修造它，叫它能发光，成为一个光体。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 月是一片荒凉将死的旷野，如果这是实的，则撒旦当日被判时，日光诸星会受影响，也是很可信的。神造了两个大光之后，又造众星。我们又当注意，这里的星并不是此时才创造的，从前就早已有了。我们可以看约伯记的证明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是谁定地的尺度？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？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？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？那时晨星一同歌唱。无论这里所说的地是指原始的创造也好，是指第三日旱地的恢复也好，一件事总是定规的。未造地时就先有星了，所以正在造地时就有晨星歌唱神的作为了。神在这里不过重新整理从前所已有的诸星而已，因为神已将许多的光聚在日头里，叫它成为大光，所以他就修造诸星，叫他们现诸天空，合乎大地的需要。圣经默示摩西时，叫他用人的话语诉说神的作为，因为圣经是写给人读的，这里并不说出日月诸星其他的用处和他们自己的地位，神在这里只说出他们与地和人的关系。虽然定节令、日子、年岁与别的受造者也有关系，而做记号这个用处是专为人的，因为除人之外，没有会看天象已知做记号的。观此就知，神在这里只说日月星从人的平常眼光看去的地位如何、功用如何，并不讲说其他的事。从人看来，日是大光，月次之，诸星又次之。神为我们微小的世人预备这广大的世界，岂不甚奇妙吗？第五日，现在旱地和天象都已修好了，神就预备创造生物，居在里面。二十节所说的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，乃是神的命令，表明神的意思。二十一节所说的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又造出各样飞鸟，乃是说神从无中生有的将它们创造出来。鱼和水族我们不知是用什么原料创造的，至于飞鸟，二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是用土造的。科学告诉我们，生物是从水中先有的，然后地上才有。水族是动物中的最早种类，直至今日，水羊尚是各种动物大多数的家庭，雀鸟乃是热血活物中的最初种类。我们看见科学所说的与圣经所说的是何等的相同。科学虽然如此证明，然而信心并不用着它，就早已相信了。第六日，神继续下去，造出野兽、牲畜、昆虫。到了最终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。至于创造人的始末，我们需等至另一篇再说，现在不过孤为一篇而已。第一章简单的说人的受造，以表明人在受造中的地位。第二章详论人的来源，以表明人与神的关系。我们应当注意，人是神所创造的，并不是从下等动物进化来的。这创造两次我们已经说过，意思就是从无中生有，乃是特别的作为，并不是天然的淘汰。圣经对于进化理想永远是个理想，从来没有承认过的。当第三日时，神就定规令树木、青草、菜蔬、 各从其类，青草不能变树木，这树不能变那树。当第五日时，水竹、飞鸟也都各从其类。现今第六日的野兽、昆虫、牲畜又都是各从其类，每一种的受造者都是各从其类。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种类如何分法，然而各从其类至少也足以证明当日所有的受造者是一个一类的。神既说各从其类，则种类的界限已为神所规定，断无此类能进化变成彼类之理。莫说植物不能变动物，就是从这植物变成那植物，这动物变成那动物也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基督徒相信神的话，没有耶和华如此说的，我们都不相信，何况明明与神的话相反的呢？神的话足以解决一切的问题，世人或将讥笑我们愚笨的逻辑，但是我们有神的话已经足矣了。可怜世人不相信我们的神，所以漂流无定，自己造作一种学说以安置他的信心。他们以为神从无中生有，用土造人，真是一件太大的奇事。但是一种微小的胚胎经过许多的进化，层层变化，变成猿后复变猿已成人，这无数的进化真是无数的奇事，就是由猿变人这一层已是太大的奇事了，这比诸神造人是奇事，不知要奇的几倍。我警告我的读者不要信这些末世的谬谈，不特不信且不要听，有这种论调的报章书籍我们不要购阅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他所说的话是非常浅显的，他说各从其类，我们每日开眼所见的动植物没有一个不是照他所说的而行。从前进化论者都是说，若千万年前我们的祖宗是什么虫什么兽，现在他又告诉我们，若千万年后我们的子孙要变成一种无手指无足指不伦不类的东西，他们所说的都是若千万年前后的事，就是你我永看不见永不能质问他们的事。我们的圣经是一本现在的书，现在的受造者没有一个不是各从其类，圣经没有做不负责之言。前人多已说过，第一章全章的神字是众数的，神字所用的动词却是单数的，众数的主词用单数的动词来配合原是不相合的，但是这就是表明神是三而一，一而三的，因为神的位数不止于一，所以不用单数的名词，也不止于二，所以也不用双数的名词，乃是三，所以用众数的以罗心，虽是三位究非三神，所以不用众数的动词，乃是单数的，表明神是三而一的。圣经中虽然没有明说神是三而一的，然而圣经中类似的证据和端倪真是不少。三而一的道实是圣经的大道，我们无容疑义。再者26节的我们更表明神位的众数，而动词造字更表明神指的合一。在第一章里神说共用31次，神所说的就是神的话。我们读约翰一章时看见世界是神的道造的，道字在原文就是话，这表明创世纪一章就已提主耶稣创造之功了。这样我们看见三而一的神如何同其造物之功，神说 神的灵、父子圣灵都已在此。在神未创造人之前，神就暂停一下，神位中就彼此记忆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。细味这次的记忆，看神如此郑重其事，好像表明我们从前所解说的不错，因为前世的种类和撒旦已经失败了，神现在已经修造天地，到人可以居住在里面的地位了，一切生物都已经完备了。好像他们暂停一下，彼此谈话说，看哪，我们现在又要造人，这是这里的精神。这里说出神造人的目的，使他们管理。撒旦已经失败了，他不能在神的审判中再管理世界了。虽然他在实际上丧失自由，然而他的罪案已经定了。神所重新修理的地与撒旦无干，这地上的光景都是新程序的表显。撒旦虽然此时尚保存他世界的君王的名称，然而神所创造的人是自由意志的，有自主权的。神设立人在撒旦权力之外，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动植物以及全地。如果人保守他从神得来的主权，则撒旦不过空占世界的君王的头衔而已。神要这样，在实际上他已经在定案上取消撒旦的权利。我们知道神自己驱除魔鬼是非常容易的，神却喜悦与人同工，败坏魔鬼的作为，所以神又造人使他们管理。这职分就是从前撒旦所失去的。但是可惜我们不久就要看见人竟失败了，以致丧失他们的主权，以致魔鬼重新恢复他世界君王名义上的实力和地盘。这等到我们读到三章时再说。不过现在容我们明白，神在这一个世界里所有的计划和作为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消灭撒旦的权势。主耶稣称他为仇敌，所以我们信徒蒙主所拣选的人，应当念念不忘的也以此消灭魔鬼的权势为目的。我们做事时，我们不是问这事是好坏，乃是问这事如何利益神，如何毁坏撒旦。如果你所做的没有能力影响黑暗的国度，叫魔鬼受亏，则宁可不做。在所有的事工上，不要看表面的结果如何，应当看后面灵界里谁是得利，谁是受亏。这是属灵的征战，不是在血气里的奋勇。他日审判台前的审判就是以此为标准。工作的备份与存在，就是看这工作对于建立神的旨意有若何效力。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这都不是指着肉体说的。形象表明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，样式表明世人也是他的种类。在道德上、心理上有相似的地方，叫人能认识神而与他往来。可惜人犯罪了，已经失去神的形象和样式了。现在人对于神的愚蠢真是有不可思议者，所以人若非从上头生的，就不知如何与神交通了。保罗告诉我们，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神造人就是表明他自己的荣耀，给谁看呢？给天空的撒旦。然而头一个人堕落了，为第二个人他没有失败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 他能完全表明神。神说，我将菜蔬和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，至于走兽、飞鸟并爬物，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。在未犯罪的世界里，并没有肉食的事，荤食是犯罪世界里的事。后来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除了生命树果之外，并再没有记载肉食的事了。处现今的光景中，神的意思是，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者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在这充满罪恶的世界里，若要戒荤，乃是否认现今世界是受主的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神没有造成不好的东西，不好是从罪恶来的，并不是神的创造。我们处在这个罪世的人，应当对神没有怨言，因为在他里面并没有不善，他手中所造的也都是好的。神已经善待我们世人了，他先造许多植物，备作鸟、兽、人类的食物，然后才造鸟、兽、人类。他先把一切环境预备好了，然后才把我们放在里面。我们真相信这个，就有何等的安慰呢？神每次都是如此，先为他的受造者预备，未生草先备地，未生动物先备植物。不过有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，遂因之而恐怕，但是有信心看见神和他作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没有一件事能移动他的心。第二章一至三节当附属在第一章里。第七日神并没有再做工，他在这一日休息了。一件事是我们应当注意的，这里的安息乃是神的，不是人的。圣经说这是神的安息日，神在六日间做工，现在他安息了。这个安息不是属乎身体的，因为神断无疲倦的事。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。这样，这安息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属体的，乃是属灵的。意思就是神满意，看他自己所造的都为至善，所以他满意了。每一个谨慎读经的人都要看出这是神安息的意思。神在这里并没有立这安息日叫人遵守，人没有做工，他并不用安息。亚当犯罪后他才做工，现在亚当尚未犯罪，他用不着七日一安息。所以我们不能以为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属乎律法的，我们不守，而守神创世的安息日。应当记得，神当日并没有以这日赐人为安息日之事。此后2500年中，圣经未曾用一次的安息。尚有一事堪叫我们注意的，就是前六日都是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几日，唯在第七日安息日竟没有这一句话。神工作之后休息在永远光明无夜的日中，这安息日原是后来安息的预表，与神同工的人要永远与神同息在无夜的日中。想到这个，我们的心岂不快乐？